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今天是能杰和友盛为你送上国内外股市的最新动态，
同时也有专业分析师深度解析股市，大至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的动态吧。我觉得上个星期啊，美股真的像是坐了过山车一样，尤其是 FOMC 的会议，再加上恒大债务的潜在危机啊，这两件的大事情就足以让市场感到非常的担心了，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走势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所以种种不确定性的问题啊，在上周其实对整体的市场其实还是造成不小的冲击，可是当这些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市场的情绪似乎又安抚下来了，尤其是市场人士纷纷都认为恒大的事件不会成为雷曼兄弟的翻版，整个的市场我们都看到其实很快速它就反弹了，所以市场还是看起来其实还是相当敏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哇，它又忽然可能会暴跌，可能又突然会暴涨的地步。
对，那是一定的啊。那我们如果来看到这个香港恒生指数，以它来做一个例子的话，它在这段时间很像是经过了学习一般啊。那么虽然稍微的回稳，但是恒大债务危机呢，虽然现在是不断的持续在发酵当中，大家都在讨论说到底这个中国政府他会不会出手救，然后他到底会救到一个怎么样子的程度啊？但是很明显现在其实在市场上面的这个恐慌的情绪已经逐渐的消失了，那么相对的很多人呢依然是认为说这个风险很像它是在一个比较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当然公司比较及时的推出一些补救的措施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恒大这家公司他们及时的推出补救措施，那么境内的债务呢也如期付息，不过境外的债务很像是还没有对外宣布是不是会如期付息哦，所以后面是否还有一些是不是还有一些未爆弹呢，我想这个是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焦点。
对，大家还是要持续去看啦，毕竟他欠下了那一个的债嘛，之前我们已经很多次提到就是大概是3000多亿美元。不过如果你问我这件事情对市场有什么意义，我想以前大家都会说只要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会大感冒，但观察这次恒大的事件再加上之前中国监管科技公司，其实这一些的事情都对整个全球的市场造成不少的一个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说时代啊真的是变了，现在中国打喷嚏全球都会大感冒啊。
是，所以希望不管是中国也好或是美国都好啊，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动不动打喷嚏哦，不然大家真的就是啊真的是会受不了的。
对啊，
这是玩笑话啦啊。我们回到这个马股本身啊。马股经过了几天的这个跌幅之后呢，终于在上个星期四开始回稳了。我想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呢，就是除了国际上面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些问题都已经稳定了，就包括了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恒大的这个问题啊，大家可能也没有这么恐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联储的一些消息好了。美联储在上周 FOMC 的会议结束之后呢，主席鲍威尔就表示可能最快会在下一次的会议上面呢去宣布缩减买债，那明年年中左右就会结束解码 QE。 大家可能就会感到蛮疑惑的，到底这样子的政策什么时候会落实呢？如果按照 FOMC 的这个时间表来看的话，大概是在11月的时候就会开始 taper 了。
对，毕竟他们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1月了嘛，所以很有可能11月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引来了那个 taper 了。不过大家可以比较放心的一点是，其实鲍威尔他有强调缩减买债的步伐其实并不是等于加息，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信号，两个货币政策的决定其实是两码的事情了。最起码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结束减码 QE 之前其实都不会加息的，所以这样偏鸽派的说法也是对整体的市场带来刺激的效应。上个星期在美股 FOMC 的会议出炉之后其实都有反弹的那一个的迹象，大家也是可以比较放心了。
好的，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大家很像看到这个连续剧肥皂剧一样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哦、说的就是中美的僵局，孟晚舟终于回国了啊，这个僵局是不是到了尽头呢？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在上个星期呢，美国的司法部就跟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呢为这个财务长孟晚舟达成了协议啊。那这个协议当中就说到了说要会暂缓起诉孟晚舟，当初是就是控告他说违反美国的制裁令嘛。那现在呢就是加拿大的法院呢，他们是已经停止了这个来引渡孟晚舟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孟晚舟呢也就马上的就被获释了，然后离开了加拿大，然后回到中国。
对，如果大家在3年前有关注到这件事情，其实孟晚舟在加拿大已经待了1000多天了。那她作为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之女，当初被扣押的时候，其实也是震撼全球的业界，尤其当时候其实是在贸易战开打不久的时候。那孟晚舟事件爆发之后，其实后续我们都看到美国对中国啊还有华为其实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整个科技制裁的一个措施。那如今这场大概是1000多天的整个的攻防战看上去已经是落幕了，可是美方其实对华为的整个的制裁啊还有可能是禁令还有断供的这样的一些的政策上的决策其实都还是没有解除的，整个的那个制裁行动其实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对，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司法部和孟晚舟达成的这个暂缓起诉协议，美国将会在明年12月，也就是孟晚舟被捕4年之后撤销对他的指控哦。那么前提是他必须要满足法庭设定的某一些的条件，不过当局也是没有披露这个协议的内容，那么就有报道说呢当中可能会涉及罚款，具体的内容其实是没有被公布出来的，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猜测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美国以暂缓起诉的这个手法来处理这件事情好像很难去说服外界，会不会这样呢？有时候你觉得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扯，因为你在整个司法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有罪就判嘛，无罪就释放嘛，那你突然就跑出一个暂缓起诉协议的东西，感觉上外界的一个的认知他就是会认为说哎，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内幕交易，怎么可能会用协议的手法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司法的事件呢？对，所以我觉得啊，感觉上就是整个的事情加拿大就被夹在中间，到了拜登政府之后，加拿大政府他们其实也是会忧虑，不懂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然后拜登政府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那经过了3年，感觉上就是他们没办法证明孟晚舟是有罪的，但所以才需要找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台阶来去解决这件事情，而这也是为让中国逮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哦。我们就看到周末大家应该都是看到在不管是在中国啊还是在国际上其实都有这样一个大外宣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举动，然后去宣布说孟晚舟他终于回国了，他们就铺天盖地去宣传这件事情，好像就是要去打美国的脸了，就证实说啊你就是把这件事情高度政治化。
中国的大外宣也好或者大内宣也好，这个力度是非常的强的哦。所以现在看到其实在华语的这个媒体当中呢，这件事情对于美国的这个舆论上面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也是后续我们可以来观察的。但是我确实看到了我们本地的一位时事评论员龙耀福，他有也来分析了关于孟晚舟的这个释放的这个新闻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晚舟是有条件的释放，就是他终于妥协承认自己误导美国金融机构违反国际协议与伊朗暗度陈仓的罪名哦。那么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孟晚舟他承认了，也就是间接的承认说这个是华为的罪名，也说明这是中企公司的罪名，也说明了这是中国政府的罪名哦。所以就是因为他认罪了所以才释放他。那这个其实还蛮玩味的，这个我们可能改天可以请龙大哥来我们节目当中来聊聊他到底具体说的这个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逻辑跟状况呢？我觉得我蛮期待跟龙大哥这样子的一个对谈。
对对对，我们确实是可以期待这件事情后续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包括说美国会不会在整个，因为它是有时效性的嘛，可能到明年底的时候，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就是会最终就会撤销这样的一个的指控嘛。所以我们也是可以看会不会在还没有可能明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又突然就把孟晚舟把它给抓回来，还是怎么样，然后去想要去重新启动这样的一个的审判的过程。那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去了解，回到来国内，其实在上周的国内的投行啊，他们就发布了一份有关我国做电动车电池的公司，那就是正科 GreenTech 的研究报告。其实分析员他们都看好正科是可以在全球电动车需求高速增长的环境中受惠，甚至啊，他们在报告中还多番推测特斯拉哦，大家很熟的名字，很有可能是 GreenTech 的客户哦。那由于现在电动车的需求相当的庞大嘛，所以是预计整个正科的前景是未来可期。
如果有关正有关注正科的朋友呢，想要了解在这个疫情爆发，应该说大家都应该是已经了解了啦，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呢，这家公司其实他们当初是股价是表现平平的，但是电动车的浪潮在这几年不是不断的串起嘛，那么这家公司的股价也就一飞冲天。今年以来呢，这个股价就从 1.8 令吉来到39块多，那么这个涨幅足足是高达了20倍哦，这大概是马股非常难得看到的现象。但是相信大家可能也会有一点担心，说这家公司的估值会不会有点稍微过高呢？
对，因为除了这一家公司之外，我相信大家在马股其实都相当的有感，就是很多的科技公司啊，像是 MPI 啊、Unisem 或者是 Great Tech， 其实他们在年初以来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涨幅。整体上其实我们还是会比较忧虑整体的马股的科技股他们的估值是否会过高，这也是大家值得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那来到本周看点，本周里面美国的政府新一轮财年就是会在十月初的时候登场嘛，到时候上一轮的财政支出的法案将到期。可是美国国会两党他们围绕的债务上限的问题啊，其实还是在拉锯当中。像是美国国债调整上限的做法其实就跟我们有点不一样，我们是要调整整个债务的上限嘛，那但是美国呢，他们是不再直接调高整个债务的上限，而是设置实现暂停债务上限生效，允许财政部在这段期间不受限制的发债。
那么其实在上个星期呢，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22-211的这个投票结果呢，通过了暂停债务上限的议案哦，而且送交了参议院。但是大多数的参议院共和党人呢，对此就表示说他们是不会投票通过暂缓债务上限的。所以距离十月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么在本周里面呢，暂停债务上限的议案是否能够闯关，如果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问题的话呢，又会对于金融市场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时间非常的紧迫，希望美国的朝野两党可以早一点达到共识。
对，就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想一下，恒大债务可能都还没有违约，你美国政府就债务违约了，这样的一个的，这样你在作为一个美国政府，你还有公信力吗？这也是大家比较忧虑的一点啊。
是，
那看回我国本周里面，我觉得大家都一定会非常非常关注，那就是今天就是我们的首相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里将在今天大概是11:30左右，在下议院提成第12大马计划。我想大家其实都深有同。就是疫情啊，其实都改变了你我的生活，甚至是整个的营商环境，改变了政府对国家发展的一个的模式。所以相较于早前以可能大基建为基础的大马计划是否会发生变化，我觉得可能今天大家是必须关注的焦点。
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便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也就是易丰 iFast 的分析员李志勇 Jerr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更深度的点评跟讨论。 Hello Jerry 你好。
Jerry 你好。
Hello 南杰，有事你们好。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点呢，那就是上周的美国 FOMC 会议结束之后嘛，那市场他们都预计最快会是在十一月缩减买债的，这样的一个的结果符合你的预期吗？
OK， 其实早前呢，美联储他们已经向市场去暗示了 ，before 他们这一个各一个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向市场暗示了，就是他们会逐步去反转之前的一些宽松政策。而我们在这一路下来，我们都看到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全面的复苏了，这也意味着其实减债跟升息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所以这一次美联储如果他们是将于十一月份去开始减债的这些举措呢，其实是在市场跟在我们的预期之内的。
OK， 对，好，那么在这次的会议当中呢，有不少的官员预计会在明年年底前升息哦，或者是在这个缩减买债后升息。那么也有部分的国际关于美联储几时会启动升息，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对于升息的这个课题呢，其实美联储啊，在过去那个会议有提到，我相信刚才有声也是有提到一点，就是他们不会同时进行这一个减债跟升息的这些举措。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美联储这个减债的举动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可能会从今年的年底开始一直到明年的年中，或者是到七八月份左右才会结束的。所以因此看来，美联储最早都会在明年的第四个季度开始才会有这个升息的那个举措。
因为他也是有强调嘛，其实那一个的升息和那一个的缩减买债其实是两码事情嘛。
对，
对，就是即使是说明年年中可能是结束了那个 taper 之后，看上去他其实也是不会马上来要去升息的，因为他可能要考量的还有整个宏观经济的走势到底会怎么样。对
对对，
那我们想进一步了解，因为有关那个之前我们提到的美国债务的一个的问题，因为我们就了解到新一轮的财年就即将在十月登场嘛，可是看上去那个暂缓债务上限的议案，其实民主共和两党依然还是没有共识的，所以大家都比较担心啊，如果参议院它是无法通过这个议案，美国政府就会发生债务违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评估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可能会对整体市场造成的影响？
OK， 在这个课题上呢，可能我们先谈一下美国政府是否会有这个债务违约的这个可能性。对于我们看来呢，其实它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最主要的是这一个债务违约如果真的发生后呢，它的后果其实是非常的严重，它不仅仅会影响现任的政府，它也会影响接下去的政府的那一个操作，因为这会是历史以来美国第一次的违约，而这也会造就这接着下来如果美国想要再次的举债的话，他们需要去支付的那些利息相对于会比较高，因为信用也会被影响了嘛。所以市场普遍认为在这一个课题上，其实民主跟共和党呢，他们可能会在关键的时候做出适当的一个让步。可是如果我们来想一下，我们以最坏的那个打算，如果真的发生了，它即时会影响这整体的那个金融走势，它会影响这金融走势，为它带来这比较巨大的一个波动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之前2011年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而那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S&P 500其实它是下滑了接近一个18%-20%左右，而且在基本面上经济活动上，某些经济活动可能会停止，政府部门的运作会停运，然后失业率会暴涨，这其实会直接去冲击美国整体的那一个经济。然后好像之前所提到的，这个违约不仅仅是美国政府会需要支付更高的那个利息，对于他们过后的举债，对于美国人民来说，他们也是需要去付更高的利息去贷款的。所以这一个事情的发生的那个可能性呢，相对于会比较小，因为政府需要去考量的是不仅仅是现任政府的问题，而接着下来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存在。
是的 Jerry， 但是你会不会也是希望说大家可能也要做好这个最坏的事情发生的一些的心理准备呢？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因为其实美国在过去有很多事情，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包括像阿富汗撤军，我们也觉得说不会撤得这么样子，这么难看，最后还是撤得很难看。所以你认为呢？
对 我是觉得它真正会发生，就是说我们以违约这个事情啊，真正会发生的那个可能性并不大。可是如我们所说的，市场其实金融市场整体为什么金融市场会那么有趣，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很多有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在部署投资策略的时候呢，投资者其实应该要去考量每种因素啊，不能说哦，我觉得它一定不会发生，所以我就把我的整体的仓位建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
好的，了解。那么回到马股方面呢，其实市场本来预期资本市场大蓝图的全面的面貌呢，可能会对于马股带来新的刺激的效应哦。但是因为国会传出要征收资本资本利的这个就是要征收这个暴利税啦，那么导致马股失守1530点关卡。那你会怎么看待马股在这个星期接下来的走势呢？
其实非常有趣的，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以这个暴利税跟刚才你所说的资本利得税这两个东西的话呢，它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到了。这如果我们以暴利税来看的话，去年我们的首套股其实是有被征不算是征收暴利税啊，可是他们有一个 contribution to 那个政府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以这两个税务来看的话，我们是觉得如果政府真的去征收这一个资本利得税的话，它对市场的走势可能会来的比较有影响力。因为尤其是在外资的那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在过去的几周我们看到外资其实开始逐步回流马股了。但是如果这个税收真的是被落实的话呢，这会影响这外资接受下来的走势，它可能会开始又从马股流失了。因为最主要的是，如果我们以中东南亚的这一个区域来看的话呢，这个资本利得税并不是那么的普遍。我们来看新加坡啊、印尼啊、泰国，他们都没有这些税务，所以可能外围投资者会重新的考量，就是在考量了马股的那个估值以外，我们也会重新的去看，如果我们再把资本利得税加入进去这一个计算方式里面，马股是不是还是那么的有吸引力。所以这个是资本利得税啦。如果我们谈起那个暴利税的话，如果投资者以现在的这个投资情绪来看，因为现在我们比较可以注重的主题可能是一些复苏型股，所以我们以复苏型股来看的话呢，其实根本没有暴利税可言。因为那个复苏型股他们都是在盈利都是刚刚要上涨刚刚要回复的那个阶段，所以是似乎投资者怎样去部署他们的整体的投资。
那提到暴利税的部分，你之前说如果他们是要苛征的话，他可能比较在马股里面会造成最有风险的公司或者是板块的话，可能会是哪方面的呢？
如果是板块的话，可能一些种植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 CPO price 是已经是来到一个比较属于 all time high 的 level， 所以种植领域可能会是一个其中一个目标，政府其中的一个目标，如果他们要去征收那个暴利税的话。
了解。那我们看回有就是星期一会登场的那一个第十二的大马计划，那一般预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那一种的大型基础建设的发展的项目，反正还是会着重在扶贫啊，或者是可能完善比较是一般的基础建设的一点点的项目。你是对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计划，你是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对，的确，因为无疑的是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来上，我们刚刚从疫情开始复苏嘛，所以政府的那个着重点可能会把它放在于人民的福利，怎样去调高那个最低薪薪资等等。对于一些大型的那个基建项目呢，其实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项目，可是我觉得的一样东西是，可能政府会就是就建在现有的一些大型项目给予更实际的计划。因为过去我们看到政府有提到哦，我们要做这一个项目那一个项目，可是一直到很实际的那些计划呢，并没有很详细的去讲解。所以可能在这一个十二大马计划里面呢，可能政府会实际的去讲解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些计划啊。然后其实有另外一点可能我们可以注意的一样东西是，政府这一次可能也是会着重于这一个企业数字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企业都受了影响，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所以这个企 企业数字化这个课题呢，可能会被深入的去探讨，然后政府可能也会有一些措施呢，去如何去辅助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去增强他们在这个整个市场的竞争能力。因为别忘记了，中小型企业其实它是占据了马来西亚 GDP 蛮大的一个 portion。
嗯，那么企业数字化的议题呢，其实我们的平台财经也是非常的关注的啊、哦，我们也做了很多相关的议题以及访问，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财经动脉，或者是到各大 podcast 平台去收听、我们关于这个 digitalization 的、一系列的报道。那么最后其实我们、要跟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家公司，就是我们之前刚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提到的电动车电池，这家公司叫做 GymTech 啊，正科。那么这家公司在上周啊、有国航的这些报告啊，详细的研究报告就认为这家公司的估值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的空间。但是这家公司呢，今年以来从这个 1.8 令吉左右最高上升到 39.5 令吉啊、哦，这个涨幅足足涨了20倍，这个大概是今年以来涨幅最多的公司之一了。那么，想要请问您，就是您会如何来看待这家公司的前景，还有这个电动车的浪潮对于马股它会造成一个怎么样子的影响呢？
嗯 ，OK， 可能我们先来看看正科吧。我相信其实在最近的几周内或者几个月内呢，很多投资者都开始把他们的那个主动权放在这一个正科上面。所以我们是觉得啊，投资者在看这些个股的时候呢，其实投资者不应该随着市场的这些消息啦，还是这些传言啊，去做出任何的投资决定。无疑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该公司呢，其实能够受惠于我们全球电动车需求走高的这整体的一个趋势。可是投资者需要去从股价去做出一些分析哦，因为如果看刚才能杰所说的，从股价早前的1.8块到现在的一个30多，接近40块左右，足足涨了一个20倍。我们应该去分析是看一下，在接着下来一些利好的消息，基本面的成长、盈利的成长，是不是已经是反映在股价上面呢？而这我们也要看一看的，就是这一个部分，投资者应该去分析股价的整体的走势，跟是否已经反映了这些基本面，而非去盲目的追高。因为很多投资者都是看到股价走高了，哇，好像很有潜质这样子去追高这样子的活动。投资者应该清楚去了解了他们本身如果买入了这只股，他们所需要承受的那个风险。所以这个是正科方面的一个分享。然后我们来到刚才你所说到的，就是对于这个电动车浪潮对于马股的整体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电动车浪潮，我们可以看到在从疫情以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企业数字化啦、消费模式的这个转变啦，其实也造就了整体科技领域的这个上涨。我们可以看到马股科技领域是一路遥遥领先的各个领域的，所以这个趋势呢，可以造就了很多本地的科技公司的崛起。如果有更多的科技公司的那个市值能够随着这一波浪潮而崛起的话，我们接着下来能够看到更多科技股能够被纳入马来西亚的那一个中指，这其实是对马股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我们看我们的中指在过去的10多年来都是一些传统领域，这也造就了为什么马股如果我们只是看 KLCI 的话，在过去的10年是平平无奇的。是这因为是因为我们的马股都是一些传统领域，如果有新的那个我们所说新血加入这一个马股的中指的话呢，接着下来可能对马股的中指会有一个蛮好的影响的。
对，我觉得 Jerry 刚刚就提到蛮好的，我蛮赞同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的那一个整个的 KLC 来的走势，看上去好像跟以前几年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尤其是到1600点这个关卡、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忽然会大幅回调，然后来到1600点然后又卡着了一下。相比于可能美国啊或者是其他的市场他们的不断的创新高，其实我们并没有经历不断创新高的那一个的趋势，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一点大家也是值得关注，未来科技股它可能会不会再纳入整个的重指里面，我觉得其实是 大家可以关注的一点。
是，然后关于这个科技股的发展呢，我们在这边要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其实我们跟南洋商报呢也会来进行合作一场的直播，就在我们其实每两个星期都会来进行一场跟南洋商报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然后第一场呢，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的晚间，某一个晚间，我们就会来做这个直播，然后也是跟科技股相关的主题哦。所以也请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财经上面的最后的公布，然后也希望到时大家一起来参与其胜。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 Jerry 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来宾，他讲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他的这些观点也都非常的中立，还有他的提醒就是刚刚我觉得非常认同 Jerry 所说的大家一定要做最好做各种不能说是最坏的打算，而是要做好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这样子一个方式，才能够更好去布局自己的投资的。好，今天非常谢谢 Jerry 来到我们的财经股市当中来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 Jerry。
对，感谢你 Jerry。
OK， 拜拜。
OK， 拜
拜。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早上9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见。